我是詹神父。
在第二课跟第三课里，我们详细的讲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伦理神学的六大特色，就是脱离法律主义，伦理生活的深度，伦理生活的团体性，位格的尊严，教会训导权的了解，以及教友对伦理生活的责任感。现在我们探讨具体伦理规范的战士性。现代伦理神学家发现许多的行为标准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么绝对，而且具体的伦理规范永远不会改变的实在很少。当我们回顾伦理规则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伦理规范逐渐的在变化，甚至被取消，或是被新的规范所取代。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伦理规范是暂时性的，而且伦理规范将来也不断的改变呢？
不错，只要人类存在的一天，伦理规范就不会是绝对的。一般说来，基本的抽象的伦理原则是不会改变的，譬如爱主爱人、遵守正义、孝顺父母等等的伦理原则常是不变的。可是具体的实践这伦理原则的行为标准，比方告诉人怎么样爱主爱人，或者应该怎么样遵守正义等等，这些具体行为规范就不是绝对的永久的了。
神父，如果伦理规范会改变，我们怎么样教导别人呢？而且对过去努力遵守规范的人来说，岂不是徒劳无功了吗？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有人会感到不安。人们很容易觉得，如果伦理规范有例外，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会寻找例外，像找法律的漏洞一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呢？如果规范不是绝对不变的，那么我们还会不会有道德勇气来做原来本性不想做的事呢？这些种种的问题是常常会发生的。
神父，面对这样的困扰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上面所提到的种种理由，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具体伦理规范的暂时性。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些具体的可以遵守的规范，这样我们的行为不但有所根据，在我们的心理上也会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在规范内生活，而且还会希望这些具体的规范变化越少越好。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只要看看现代的社会，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代的社会和现实的复杂性，而研究伦理规则历史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规则需要配合现代的社会和现实不断的变化。
这么说来，我们的伦理规范和各时代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了。
不错，只要我们看看过去的一些伦理规范，就会发现许多伦理规范会有不少的文化因素。譬如中国古代所说的二十四孝，大概今天的中国人并不会认为是现代人表达孝顺最好的规范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由这个例子我们不难了解，当我们面对无数复杂的伦理问题的时候，譬如一些商业或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问题了解的能力实在有限， 因此所定的伦理规范也很可能会随着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而有所变更。此外，我们所使用的哲学概念和语言也十分有限，自然的，具体的伦理规范也受到限制。
神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完美的伦理规范了？
综合上面所说，我们不得不说，具体的伦理规范不可能是完美而永远不需要修正的。所以伦理神学家有责任不断地检讨伦理规范，把不正确的成分逐渐减少。
神父，难道没有例外吗？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接受伦理规范的暂时性的重要性，我们特别举一个常被大家认为是绝对的具体的伦理规范来作为例子，就是我们习惯说的不许堕胎。这个问题是，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堕胎呢？原来不许堕胎的理由是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这不只是大多数的人所肯定的，直觉地认为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信仰更是肯定这段道理。在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之下，同样的，不许杀人也是基于这种信仰。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许杀人的诫命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一些情况中还是允许杀害生命的。
譬如怎么样的情况呢？
譬如在一些自卫的战争中，人可以杀死生命。此外，很多国家的政府施行死刑，而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反对，只要被处死的人是犯了重大的罪。比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而且经过公平的审判之后，就允许被处死刑。还有，我们也知道有些情况会迫使医生为了治疗母亲的绝症，譬如母亲患了子宫癌，医生会因为治疗母亲的病而拿掉胎儿。伦理神学家考虑到上面几种情况之后，就定出了一项具体的伦理规范，这个规范就是不允许直接杀害无辜者。
神父，不许直接杀害无辜者，这个规范怎么样解释呢？
譬如刚刚提到的例子，战争的时候对方不是无辜的，所以我可以杀他。可是对方应该是军人，如果是老百姓就不允许杀害了。再比方说，受死刑的人必须已经证明他不是无辜的，可是如果这个杀人犯他患有精神病，那么就不应该处死他，因为他是无辜的。第三个堕胎的例子，当医生开刀的时候，他杀害了无辜的胎儿，可是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间接的杀害，因为医生直接的目标是治疗母亲的病，而且这是唯一的途径。
神父，直接和间接怎么样区别呢？
当然，如果说医生为了救母亲的病而杀害胎儿，是间接的堕胎，这实在有一点勉强，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行为和堕胎并没有两样，其区别只是在医生的最后意向是救母亲的生命，而不是杀害胎儿，医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传统伦理神学家所以坚持说这是间接的堕胎， 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保持不许杀害无辜者这项原则的完整性和绝对性。
神父，您刚才说的是传统伦理神学家的看法，那今天的伦理神学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现代伦理神学家的看法和过去不一样。现代的伦理神学家认为，虽然我们需要保持这项原则，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坚持这项原则是绝对的。
怎么解释呢？
比方说，如果医生发现有一种意外，会使得母亲和胎儿都死亡，可是这种意外又不能说是母亲特有的疾病，譬如子宫癌，而且医生不能同时挽救两个人的生命，那么他是不是可以牺牲一个生命来挽救另一个生命呢？比方堕胎，牺牲胎儿来挽救母亲的生命。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伦理神学家很可能会说，救一个人要比让两个人都死去更好。可是在过去的天主教伦理神学家会说，不许，因为这是直接杀害无辜者。
那么该怎么选择呢？
有好几位教宗已经表明了，直接堕胎是绝对不准许的，甚至为救母亲的性命也不可以直接堕胎。所以过去的主张是，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不采取任何行动，让母亲跟胎儿都死亡；第二种选择是施行堕胎，挽救那可以救的生命。对于这两种选择的结论是，母子都死比谋杀一个生命要好。这样，他们把这个具体的伦理规范绝对化了。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不应该那么断然的下结论说，让母子都死比谋杀一个生命要好呢？
不错。当然，在医学十分发达的今天，这个个案没那么多了。可是只要有一次发生相同的例子，我们的伦理规范就受到了考验。除了这种异常特殊的个案之外，天主教伦理神学家对于其他可以施行堕胎的个案仍然没有共同的看法。
神父，那教会训导权有什么看法呢？
至于教会训导权，也承认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与其让两个生命同时丧生，不如积极挽救一个生命，譬如使用堕胎的方法，比如比利时的主教们在一封有关堕胎的牧函里就容许这种做法。为了让我们更了解伦理规范的暂时性，我们再以刚刚提到过的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详细的讨论。对于死刑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中，这是大家相当能接受的现象。可是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反对死刑的实施了，反对施行死刑的人认为死刑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希望能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来取代死刑。
神父，他们反对施行死刑，是不是说将来死刑这个伦理规范会被淘汰呢？
至少有人们反对死刑的现象，可以看出容许死刑的规范 可能是过时的规范，因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断的在发展，发展到某一个地步，这个规范就会被淘汰掉。譬如法国的主教团就已经表示过，他们反对法国政府实行死刑。
神父，您说人类的道德意识不断的发展，有一天死刑会被淘汰，除了道德意识的发展外，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实际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意思就是说社会对这个人已经失望了，也不能再容纳他了。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对任何人失望。正如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王羊的比喻里耶稣说的，
如果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迷失了路的吗？如果他幸运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更觉欢喜。同样的，使这些小孩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
刚刚听到的福音告诉我们，天主对迷途的亡羊不但不失望，而且还去寻找，直到找到为止。这也是我们对人不失望的信仰根据。此外，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负担受刑人受刑时的生活费，这一点就像负担智能不足或中风的病人的费用一样，因为犯罪人格的形成也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责。以上所讨论的跟所提出的例子，实在显示现代伦理神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具体的伦理规范不再是绝对的。伦理规范受到人类历史上时间、空间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